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鸽子。
鸽子弟兄，今天是你自由翱翔的日子啊，今天天气很好啊。你要在这个，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的结果子的树木上面翱翔啊，自由飞翔。因为底下他所说的这段话，您要给我们就新约的观点呢，怎么用在我们弟兄姐妹自己身上，好好的解一解。栽种了多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什么是未受割礼呢？就是不可吃的。但是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底下它就结束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神讲完了，这鸽子就上来说话。
我先说个小插曲啊，正好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那个小孩子到了第二天掉了个小面包吃啊，哎，我一下逮住机会来教育一下，试一下。
怎么样？
哎，我就先不给他吃。
先不给他吃。
因为他很想吃啊，所以我就让他乖乖的，我给他讲啊，人的始祖亚当啊，为什么是因为吃的问题？当时
有人家吃个小面包，你就折腾人家。你先给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小听众现在几岁啊？
不到三周岁啊。
不到三周岁，哎呀，好好，继续继续。
发现这个时候他听得挺乖，大概把这个伊甸园这个故事讲了几分钟，然后就总结了几句话，让他跟着我说。
好，又跟着你说。
耶稣就天赐拿了五个手指头，一个指头算一个字，天赐信耶稣两个手指头十个字。
信耶稣好。
我觉得挺好，挺美。到了又过了两天，他又做了一个事情。挺不错，我觉得需要鼓励他一下。他很喜欢吃一个枣啊，我就说你是希望爸爸妈妈亲你一下呢，还是想吃一个枣呢？我想吃一个枣。
哦，那这傻子智商还不低。
哎，在想吃的时候虽然那么乖啊，但他不见得是他的心啊。这么小嘛，还是普及了一下对他的一个初心造就。我觉得这个圣经啊，真的有点像这个中医理论。你看这个地吧啊，迦南人的恶啊，满盈啊，这个地担不动恶啊，然后把它吐出去，吐可能还没吐干净，像那个中医呕吐理论一样，有东西把它吐出去，还剩下一些，还大概还需要再吐三年，然后这三年的。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先指向耶稣基督吧。
先指向耶稣基督，这总是错不了的，对。
啊，初熟的果子嘛，献给神为圣，而且这个三年四年还有点像耶稣第四年钉十字架吧，三年还没有钉十字架。
你这么算的 ？OK，
我这么太能扯。
可是主耶稣还没到第四年，他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
不过他那个救恩嘛，完成要死里复活嘛，第四年完了之后才成了嘛。
好。
然后根据前面那个要一个什么赎愆祭啊，然后赎愆祭是谁呢？那就是主耶稣。他下面就会讲到那个不可吃血了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是为我们流血，让这个以色列人讲到这个血啊是赦免罪的。 过如果从信徒应用生活中这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我没有兴趣。
这个我觉得还是蒙哥前面有一次节目提到过，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刚开始虽然是有的生命了啊，结了一点点果子了，但是还是不是那么完全，有时候带着一些东西，比如说信耶稣的第一年吧，我就很着急啊，让我的父母赶紧信，然后妈妈呢跟着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有时候呢心里面因为家里的事情啊也比较苦啊，就会回来，然后就把那个书往那一扔，下次不陪你去了。我就非常生气啊，给他辩论，信了到底真信还是假信，你还得说这种话，这种好像就是不可吃的果子一样，其实是不用去争这种东西，还要比如说惹妈妈生气一下的，那个辩论一下真理，
当你孩子不容易，当你爸妈更难呐、
是的，他们
是同情你的妻子了。
反正是大家还是对我很包容，我这个鸽子有时候翅膀乱飞的时候不定碰到谁，
翅膀没关系，爪子跟嘴巴可厉害。
这个多结果子啊，修剪修剪，
多结果子，是
把这些方面然后靠得住，等到我们真正认识主，然后把自己整个人知道完全给主用啊，完全献给主了之后，主的生命才不断的彰显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在生活中啊这些果子结得多一些啊，别的还没有想太多，那还是要蒙哥来再来
啊，你这个真的是有点赖皮啊。昨天小面包，今天吃枣子，爸爸说不完，说完找蒙哥，你看看。
这个果子还少吧。
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尤其在中国的教会的教导里边呢，好像就万流归宗啊，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还是讲到一样的事儿，或者答案总是耶稣基督，这个固然是解经的基本，可是有时候呢，这个弟兄姐妹听腻了，你知道吧？不管主日早上从哪里开始讲的结论都是一样，这里边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不这么科班的东西可以拿来给我们用的，至少能够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可能往往还是这个咱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我也讲过好几次，就是这个见树不见林呢、因为其实这里边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它的结果是要给你们结果子更多，不是给我结果子更多，那其实一棵好的树到了它真结果子的时候呢，那个果子啊无论是为谁结的都是好的，对不对？为神、为人、为邻舍，甚至为了做买卖都好用。神有一个美意，这个美意呢是一棵树栽起来呢，它要能够结果子，能够结好果子，然后结得很多，这个是它不会变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现在既然讲到新约呢，我们当然是整本圣经都可以活学活用啦。新约里面主说我是葡萄树啦，然后叫你们结果子更多啦，这是他的结论嘛，一样的。那旧约里面诗篇第一篇讲到这个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就按时候结果子。总之这个树应该是讲人啊，这个果子呢应该是就像新约里面讲的圣灵的果子啊，主生命从我们身上的流露啊，
性情，
对。可是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过程，照着旧约的时间看呢，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这个结的果子呢，虽然是果子，但是还不合适。到了第四年赞美耶和华，到了第五年你们就可以吃了啊，或者我们上次也讲了，好像是随意吃，是吧？我们这个人一信主之后啊，的确是有一段时间他所结的果子还是不是这么合适去吃的啊，无论是对神、对人，甚至对自己。那要到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呢？就是要经过这个赞美耶和华。所以现在不是常常喜欢讲赞美敬拜，对不对？一赞美敬拜好像什么都好了，但是这里所说的恐怕还不是那个，就是说你的果子被神所悦纳的话呢，就被人所悦纳。一个果子要是能够是赞美耶和华的，而且是神所悦纳的果子，那无论用在什么地方都好了。这个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什么时候的果子就可以随意让人家吃，随意可以自己吃，随意献给主，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呢，都能够啊，好像把主的生命、主的祝福带出来呢，那是先要被神所悦纳的。
嗯，
啊，从他自己来讲呢，是完全归神的。
嗯，
因为你看第四年所结的果子里面还有一个字，全要成为圣。
嗯，是，
这个也是很合乎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全然归主的是神所悦纳的。那你要归主，也必须是神所悦纳的才能归主。就像左脚右脚一样，所说的见树不见林，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件小节上，而是在整个的顺序上，必须要被神全盘的悦纳，你这个果子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随意吃。在世上是光是盐，吃了不会拉肚子的，吃了也不会跟别的食物打架的啊，像中医说什么冲是吧，啊，什么东西是
相反相位，
好吧，有很多东西，你看这个比如说西欧的这个神学思想，加尔文打仗的，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出来也打仗的，
嗯，
那果子是不是好果子？是好果子，但吃了会不会有点拉肚子，还是有点闹肚子？因为你在使徒时代你看不见这个事情，没办法想保罗跟彼得，对不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各领了一队兵，和当时罗马政权相抗，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好，使徒们传的道也好，他那个果子真的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现在重点是这样，这个三年之久啊，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嗯，那对我们这些比较大一点的比较老的啊弟兄姐妹的提醒，当然是就像你刚才举出的这个例子来，我们自己回头看看，你如果太早太早就把自己捧出来或者把别人捧出来的话呢，不是挺好啊？保罗不是讲吗，刚入教的怎么样，不可以使他做什么，做监督是吧，
嗯，
啊，免得他自高自大，
嗯，
因为是不合适，像我们这个入教很多年的啊做监督还是会自高自大，何况刚来的，很容易犯错的。这个原则不难懂啊，你总要给他一年、两年、三年。所以在北美很多教会啊，他们立会章的时候都有说，执事要信主几年，长老要信主几年。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是三年？为什么不是三年半？或者长老要信主七年，那为什么不是六年？为什么不是十年呢？还没一个弟兄答得出来。奇怪，
我们这边好像是五年，比如说工人、
哦、五年是吧？
嗯、
哦，
工人在本会要这个五年吧，
我还在本会五年，
不是五年，然后他可以这个参选执事啊这方面。
有个麻烦就是斯蒂凡跟腓力、嗯、他们都是信主不到一年。
嗯，
对，你说根据圣经的话，到底我们是根据圣经的什么？如果根据圣经的时间你拿来用啊，有的人信主三十年，你还是不合适叫他做执事，对不对？
我是在这个全然归主啊，这个是标准。
但这时候怎么弄？为什么说三年以后才能全然归主？第一年生出来我就全然归主，难道不行吗？
可以，应该是可以。
可以，
七年应该是可以。
那我们怎么用？对这个东西来讲，它的实用性到底在哪里？因为你没办法把这个时间硬套上来用。这个原则大概晓得啊，这原则不说，那大家心里面也应当有点数的。
是不是跟保罗那个说的不将事物缠身服侍啊，然后跟随主，嗯
嗯，
卸下网啊，跟从他。嗯，
这个鸽子跟蒙哥呢，虽然一个是天上飞，一个是地上爬的，咱们两个还是蛮有默契的。中国人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是。最会讲生命啊，其次会讲道路，然后再说真理。可是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往往就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吧，我们就拿一个传统上比较用的字来讲啊，说动肉体或者出于肉体的啊，有掺杂的。但这里边有个讲究啊，三年之久啊，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这个和另外一个说法有点不一样啊。三年之久啊，你们不要叫这些树木结果子，结了果子还小的时候给它剪掉。
嗯，
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吗？
嗯，明哥再讲的详细一点还是？
我再说一次啊，这两个说法有点不一样。一个是圣经的说法，三年之久啊、
嗯，
因为你要以所结的果子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也就是说你信主了，尽管你有一些好的表现呢，可是这些好的表现呢，你仍然要把它当成还是有点问题的。 甚至要当成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那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换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我觉得今天在中国的教会的教导里面相当流行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说法呢直接变成做法。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这个比较年长的基督徒呢，从这个生理道路生理生命道路真理，我们学会了之后呢，就把它反过来交给弟兄姐妹，真理道路才会给你生命啊。但主耶稣所说的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不往那扯。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个传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既然栽种各样树木的果子都是从原来那块地里面出来的，都是带着掺杂的啊，还是不能够全然为主所悦纳，也不能全然归神的，那么就在这三年之间呢，就少结果子，最好是不要结果子啊。三年之久呢，你们要不让这些树结果子啊，因为那些果子既然是如同未受割礼的，就不如啊，就算它结了，赶快把它剪掉，对不对？
那怎么剪呢？
啊，怎么剪啊？你在中国教会待这么久，你没被大弟兄剪过吗？很好剪呐、啊，你们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合主喜悦的。
那这个还有圣经根据看是？
我们说当然是，当然是。哎，所谓不可吃，就是他你尽量让他去结，实际上结的越多越好。
嗯，
只是你在旁边看他结果子的人，你需要知道怎么办。
嗯，
我们的做法有一点是，既然是不好的，就不要让他结果子。
对对，
要结果子就要全然归给神，因为这样不是更彻底一点吗？您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
嗯，举个例子吧。
好，举个例子。哎，
嗯，比如说啊，有一个姊妹啊，当信主很热心，这老姊妹很愿意让她起来服侍。但旁边的人呢，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觉得，哎，这个人还没受洗啊，这个姊妹想加入唱诗班，没受洗怎么可以加入唱诗班呢？然后就说你这个生命还需要，看着好像是很火热，可能这样很着急的去服侍，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会接老的，会出问题的，太热了不行，需要磨练他几年，然后你才能做。
这你不就讲出行话了吗？是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结的果子是不可吃的呢，还是叫他不要去结这个果子？
就是不要吃。
底下的弟兄姐妹，尤其真信主、真蒙恩得救的，他就很乖，他很有学习，对不对？他很快也学了一套说法，学了一套真理啊，就叫弃绝肉体。哎，他要开始辨别，哎呀，自己这所有的东西呢，所有的动机里面都还是有掺杂的，因此呢，哎呦。简单的一点讲呢，我们的初信造就啊，就越来越像那个学佛的，你知道吗？
有一次网上一个姊妹啊，
他说
弟兄啊，我老是犯罪，
嗯，
我虽然得了生命啊，为什么会犯罪呢？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还没得真理，
还没得真理
啊、哦，你得了生命还没得真理，要在。参加这个得真理的会才要得真理、
哦、得真理的会、
哎、
得真会
词还是圣经原来那个词、这个名词已经不是那个意义了。
对对对，就像蒙哥讲的生理一样，这个生理不错，
要上圣山去得真理。
这件事情需要很小心，因为什么叫做结果子？所谓结果子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它总得先发芽，再长叶，再开花、这开花呢，还有蜜蜂、蝴蝶、小鸟来帮帮忙。好、哦，好了，它开始怎么样？花瓣落了，开始结果子了。这结的果子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过程？遭遇什么情况？很难说啊。也许风吹雨打掉了，也许鸟吃了，也许结的很大很大，里边烂了。哎、但是就算结的很好很好了，到最后是不能吃的，或者说不可吃的。虽然如此，对这个树来讲呢，它一年。两年三年这样结果子是对他最好的造就，只是在教会里边来讲，在旁边的人来讲，需要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这个果子再好呢，摆摆摆摆， 什么时候是好迹象呢？他有一天当他结出的果子，他知道要全然归给神了，并且他从他的果子里面发出叫做赞美耶和华了。从那以后没有
旁边的这些大弟兄们旁边观察他啊，但是往往就是刚一结果想一着急就咔嚓就被剪掉。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唱诗班这个例子很好，因为尤其是牵涉到比较表演性的东西，你就很容易看见他那个个人的流露啊，被人家羡慕啊，被人家看的那个自己拿来吃两口的那个感觉啊。
穿圣衣哦，一听这个。
你如果看过一个全然归主的音乐家，你一定会晓得的。你会发现说，当他在带领你啊，我们就用普通话讲说赞美敬拜也好，或者他演奏一首诗歌给你欣赏的时候啊，让你一同来赞美主的时候，那个人是不见的。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人一点表现欲都没有。可是我请问你，这个人可以到完全没有表现欲，是从他第一天开始学琴就告诉他，谆谆告诫他，每一次他不管是要吃小面包吃枣子，是要弹琴是要唱歌，他爸爸都开始了，哎，等一下。所以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把他这个表演的欲望完全给他去掉呢，还是让他自然的发展，到了有一天他全然给归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是哪一个？
应该是后面的，应该是
后面这个。
看着他长，你浇灌的，保罗什么种了，亚波罗浇灌。
对，
不管他那个果子怎么样呢，还是神让他长出来的。
一点都没错，因为你看一棵树从发芽到长，包括它的花粉传递啊，是不是有风吹雨打，这一切的事情是完全出于主的。我们可以教导的是慢慢的教他怎么辨别，是慢慢的教他什么是归给主，并且把他往这方面去引导，让主有感动他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制造这样的环境，鼓励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全然奉献给主的风气。可是你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动剪刀？其实真的是不是的。你必须让他经过这个过程，就是把我们就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但是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把迦南地土里面剩下的东西啊，那些毒素啊，全部从他的身上排出来。那个排出来是必须让他结果子，不是不结果子。只是结的果子你要知道别吃。
其实这个情况啊，在国内比如说看到一个50岁以下的吧，就叫做年轻人了啊。鼓励出来让他服侍，参与服侍的啊。还可以，其实关键问题是在那个什么时候你可以啊引导他，让他做这个全然归主啊，开始真正的做仆人做工，开始服侍羊群，这一方面啊，就是那个时机啊，很多弟兄姊妹就是10年20年下来一直是在那个前面那个阶段，而且他往往觉得哦，弟兄也可以挣钱啊，我也可以服侍。而且这个教会也觉得这样合理，然后什么时候全职呢？而且没有概念，或者是说真正的把所有都放下来，也不用那么着急嘛。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又挣钱，神也祝福，我教会的施工也不耽误，长期下来这样子全职的弟兄啊，很难起来，就是往往很难起来。没大有这种前面。老一辈啊，这种带着榜样，大多都是一边带职一边，虽然他们很辛苦啊，也很劳苦，也很有很多这种榜样，但毕竟大家看着还是看不出他是全然的啊，还是看到他有时候要顾生意啊。
国内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暂时把这个全职跟全然稍微摆在一边，因为这时候这事情也反过来看，因为很多人他也是看见说你们这个全职的人呢也不全然，是不是？
对对，就是这样的。
没归主，所以就给他更大的理由，不要这样子。
全职的还不如那个不全职的一些姊妹啊，做得好，做得多。
其实我能觉得比较还平安能够从里面读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旁边的人啊，就可以像你讲的说你可以观察，但是实际上也不需要你拿意见，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全然归主，你会知道的。
对对对对，他会有那种，
他如果还没有全然归主，他想要全然归主呢，你去观察，你去审核，你往往也是在动剪刀。因为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他就是哦，我就走上全职的路线，走不了一两年他就崩给烧伤了，就跳下来，他更糟糕。那这往往都是在辅导的人或者在观察的人，本来想帮他的人没有那个智慧。因为你要引导羊群啊，那真的是不但要有心中的智慧，还要有手中的巧妙。他不是只是一个领导阶层用手上的这个真理啊来给他一些指导原则。中国人在这方面呢是也没讲究，也没规矩，也没尊重，好像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简单。其实要培育一个人，在神面前培育一个工人是最难的事情。你真的需要有相当的忍耐，很大的爱心与温柔，去慢慢的培养他。像你孩子学走路的时候，爸爸妈妈所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引导他做每一个动作。这简直没张理可以讲的，因为开始的时候他要走的路上你要摆一大堆的障碍，所以他可以扶着，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把障碍一个一个挪开，所以他可以开始独立的往前走，还不能摔得太厉害，对吧？这每一个家长教小孩子走路是一样的心情，什么时候他不会走抱你身上你很开心，什么时候要是抱着还不会走还在抱你就开始发愁，
他该走该自己走，
对，可是他该爬的时候你得让他爬，该摔的时候你得让他摔，你没办法把他什么都拦着。你知道他们最近大概是英国还是哪里我忘记了，他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医学调查啊，这个欧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追踪调查很花钱的啊。你不晓得在这个地方啊，那个最普遍的一个病是什么呢？就是过敏。我想现在国内大概也越来越多了。花粉过敏啊，是不是？污染过敏啊，还有很多都是食物过敏啊。像美国很多很多的小孩不能吃花生。一吃花生浑身肿胀要送急诊室的。所以你在这里卖东西你还要说我里面有没有花生油啊，要是你说我有花生油他要自己吃，没你的事。但是你没有标明的话他给找麻烦的。那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说什么样的孩子长大了过敏的情况严重呢？实际上是环境太干净的孩子。他们最近刚刚做了这个东西，说这个跟环境太干净，什么东西都弄干净有关系。
用一个病菌来刺激他的抗体。
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也需要成长啊。我想差不多讲清楚也讲够了啊，就是说要让他们结果子，丰丰富富的结果子，自自然然开开心心的结果子，结三年果子，结到什么时候呢？结到他们
全然。
我们就再拿一个这个佛家的字来讲好了，他觉悟到我的一切应该是全然成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的，那你这个人做工就行了。那你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工？其实你没做什么工，少修剪，少管他，但是也不要让他野马脱缰，不要对弟兄姐妹太不放心，也不要对弟兄姐妹太鼓励太出头。那有的地方啊，像我们从前在做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出信的，所以一信主就上台，弟兄都要领会，姐妹都要弹琴，都要烧饭，都要看孩子，是这么来的。但是你在一个别的教会就不见得，因为弟兄刚信主，两三百人的聚会，那马上上去领诗，这绝对不合适的。他并没有一个一定的做法，但是一个人信主，他就很愿意结果子。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尽量去结果子。等他结够了，结累了，吃吃也不好吃，怎么吃了闹肚子呢？哎呦！那慢慢的你把他往哪方面引导呢？引导他做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引导他做一个主的仆人，主的工人啊。这个就是我跟陆家刚刚讲完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阶段要开始讲的第二阶段，这个摩西生下来。因为你不单是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在主里面生下来，我们这个生命还有一个角度叫做摩西生下来。这摩西生下来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下来不一样了，因为摩西生下来是带着任务的，他是在一个非常险恶黑暗的环境里面的。可是摩西四十年所结的果子，八十年所结的果子都不能用，对不对？可是不是不让他结果子， 那当然意思不是说你要打埃及人就让他打，对不对？这个咱们教会里应该有点分寸的。好啦，鸽子弟兄，我想咱们哎这一段呢差不多了啊，咱们下回可以往下去了。其实蛮感谢主的，因为这个鸽子虽然飞得快呢，你还是晚点来上节目。我就看看利未记前面十几章，我说哎呦怎么忽悠过去的。
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到目前为止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几个五个字，我是耶和华。我总觉得这个啊对我有一种调整的那种，比如说电脑啊系统啊或中毒了，你重新弄的话那个时间你要重新调的，但是你不需要自己去调，你只要把那个勾，它有一项叫做与当前时间同步啊，你把它打勾，自动就调到那个当前那个时间了。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高深了，这个得下回这个鸽子弟兄好好跟我们讲一讲。
没有，这
五个字
来使人归正，
好好帮我们大家调一调。
人归正，我是耶和华。你虽然前面很多东西，哎呦，也没想到，也做不到，但是你就读啊，读啊一遍一遍，要慢慢的。这样跟蒙哥别提这样，
别又把我扯回来，这我是一个话就把蒙哥扯回来，这别把蒙哥吓坏了。
除了这个律法把人引向基督，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慢慢被神调整到他心意中所要，就是前面你们要圣洁啊，他那个心意之中慢慢会被调整到那个里面去，遵行啊，不断的去思想啊，心会慢慢的被调整到一个很。哦，好像是有一点长进的感觉。
好啊，那我们下次就请鸽子弟兄来替我们调整调整这个胡须的周围不可损坏，头的周围不可剃，这怎么调整？
麻烦。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